我们今天呢就要进入这个加拉太书啊，最后一段他讲这个，还在跟加拉太人在讲道理的最后一段，第四章的第21节，最后一段呢，他用的这个圣经啊，就是夏甲和沙来，对不对？读圣经呢，当保罗替我们写好了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理所当然，也看了好多遍了啊。那上次我们讲了19节，说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好，那你要怎么样让一个人心里面能够再成形基督，不管是第一次呢还是第二次，他是有诀窍的。他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那这个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什么？岂没有读过圣经吗？他这个所说的律法呢，就是旧约的圣经。然后他要举的例子，他就说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啊？两个儿子。他底下讲出来的道理呢是很清楚的，只是你要明白他这个清楚，你要欣赏他这个清楚啊，那你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得先到这个律法，就是圣经里面去看看当初是怎么回事，对吧？穆恩啊，你要不要给我们讲一讲啊？亚伯拉罕当初有两个儿子，你现在只有一个儿子，他的两个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只能简单说了。
哎，我当然是简单说，可能你要说到要点上啊。
神要赐福亚伯拉罕，就说要他要生儿子嘛。
对，就像神赐福给你一样。
但是撒来没有生，那撒来就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了亚伯拉罕。
那时候他们几岁了？
亚伯拉罕好像是八十六呀，八十五。
啊哈，差不多。
八十多岁。
对。就在创世纪第几章啊？
16章嘛。
嗯。创世纪17章是亚伯拉罕99岁，对吧？15章呢是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不对？你不要惧怕，哎，所以他一定是15章跟17章中间。那他这个什么时候生的第一个儿子？怎么生的呢？
撒来对亚伯拉罕说，就是耶和华使我不生育嘛。
然后他就怎么办？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儿子。
这使女是哪来的呢？
埃及的。
怎么会从埃及来？他为什么不从其他地方来？从亚拉伯来啊？
这个好像我没确定，应该是亚拉伯下埃及的时候有服侍。
下埃及了。对对对。
下埃及的时候有服侍撒来的使女吗？
法老赏他的。
法老，对，法老把亚拉伯赶出去的时候，把他和他们有关的
给他遮羞的。对对对。那这个使女叫什么名字呢？
夏甲。
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时候？你看十五章，这是以后，就是这个啊，他把罗德啊什么救回来啊，四王五王征战呐、然后神就跟亚伯拉罕说，你不要惧怕，我跟你立约，对吧？这个立约跟前面加拉太书讲的事情有没有关系啊？前面说这个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就是那件事情。这信神算为他的义啊，将来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可是呢，亚伯拉罕虽然信了，他太太不给他生孩子，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把它连起来。他太太怎么会突然就要说你跟我的使女同房呢？那亚伯拉罕听话不听话呢？他就听话，生了没有呢？生了，生了一个叫做以实玛利。这一生下来10来年了，到了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17章。耶和华又跟他讲话了，这个细节你大概他的顺序要弄清楚。那这次耶和华跟他讲话说什么呢？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那这个和十五章神跟他讲的事情像不像啊？十五章神跟亚伯拉罕说，我要大大的赏赐你，我是你的盾牌，你不要惧怕。那亚伯拉马上就讲了，我没有儿子，你没有赐给我儿子，承受我产业的是这个大马士革人，是我家里的老仆人啊。那耶和华就说了，你自己生了才算是你的后裔。所以这个就引出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太太会说，那你就跟我的使女生了，我现在没法生，我老太太你叫我怎么生呢，对不对？好了好了好了， 亚伯拉罕就把这个任务办成了，然后也这时候也有个十来岁的孩子了。那耶和华再跟他讲话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那亚伯拉罕就赶快说了，约谁啊？以实玛利行在你面前。所以这跟上次讲话很不一样了，这中间隔了十几年啊。那耶和华说，啊，他不需要这个以实玛利，你要谁呢？你本身生的，就是你跟撒来生的才算。哎呦，那这时候撒来已经多少岁了？嘿嘿，九十了。亚伯拉罕已经99了，那怎么办呢？然后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他这个话是这时候才对亚伯拉罕讲的，他以前只是说呢，啊，要得福，那现在呢，他要亚伯拉罕做完全人了。这时候给亚伯拉罕改名字了没有？
改了吧？
还没有，哎，这时候还叫亚伯兰呢。亚伯兰和撒来改名字都是这件事情以后。换句话说呢，生以实玛利呢，哎，耶和华也没说话，就让他们去生。神什么时候让他们受割礼的？就这时候受割礼。所以呢，这当然就带来一些的迷信了。所以年纪很大了，那是不能生孩子怎么办？受割礼。那这时候亚伯兰的太太撒来他就笑了，他在后面偷笑，我已经九十岁了，怎么还能够得孩子呢？那耶和华问他们，你为什么笑？撒来吓坏了，说我没笑。耶和华说你真笑了。嘿，结果后来他们两个生了没有？真生了啊。这个叫做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这十六章啊，还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夏甲使女怀孕的时候呢，他就轻看他的主母啊，就是他轻看亚伯拉罕的妻子。因为我现在肚皮争气嘛，对不对？这个和中国的这个家庭的这个章回小说啊，这是一样的。我现在肚皮争气了，哎，我这个小的比你这个大的要争气。那撒来很不高兴啊，很不爽呢。撒来就苦待他，欺负这个小媳妇儿，欺负这个偏房，对不对？那夏甲就逃出去。夏甲逃出去之后呢，耶和华居然在旷野跟夏甲显现，哎，说你还要回到那边去，将来呀，啊，你这个后裔也成为多国。好了，那这时候撒来自己已经怀了孕了，把这个以撒生下来，孩子是什么时候他给他摆筵席啊？到了第21章了啊。那当然从19、17章，因为我们看保罗怎么解圣经，你就要注意到了，他这个什么事情在什么时间发生是非常重要的。他从跟撒来怀孕生孩子到这个替这个以撒摆筵席中间还有什么事情呢？哦，那就是神审判索多玛、俄摩拉，对不对？那这个神审判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亚伯拉罕带他求嘛，一直求一直求啊，神给他应许说里面就是有5个人还是10个人呢，我就不灭这个城，我已经忘记了是几个人了。但最后神还是把那个城灭了，因为里面真的没有一人呐。你讲价还价把他讲下来，到最后呢，天使是把罗德拉出来，把那个城灭掉了。这些事情都记在圣经里面。然后这个事情的结尾是什么呢？就撒来一看，以实玛利居然跟我的小宝贝玩，这还了得吗？他说这使你的儿子不能和我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就把他赶出去了。亚伯兰心里作难呢，还是把他赶出去吧，因为耶和华跟他讲叫他不要担心啊，大概这么回事。好了，这是整个的事件的经过。那你一定要想，保罗假如没有把这个事件后面的意思解释出来，我们怎么解释这个事情？我们读到这些圣经，你觉得他跟你有任何的关系吗？没有关系。甚至现在保罗把它解释出来了，你说我们教会里面查经，我们查这些地方，我们主要在讲什么？
撒来嫉妒。
撒来嫉妒啊，我还听过有讲亚伯拉罕好色的啊，这什么都有，什么都有。撒来把这个使女赶出去的，使女的儿子赶出去啊，对不对啊？讲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讲什么的，就是没有讲保罗所讲的。什么叫做神设立保罗做外邦人的师傅，把这个所谓天国的奥秘啊给他解释出来？加拉太书里面就看见他这个功夫了，是不是？他如果不这样讲，谁也不知道。 他怎么说的呢？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二十一节，牧恩给我们念念呗。
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
是。
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
是
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
是
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
怪怪。
但呢，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还念吗？
念到第四章的结束。
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哈哈哈，这个很精彩，是吧？这个叫做圣经的话。假如这段话不是保罗讲的啊，从来没有人这样讲。现在有一天你突然听到个传道人这样讲，你的反应是什么？乱讲，
扯得太远了。
扯得太远了，可是你敢不敢说他乱讲？你不敢。
他怎么会这样解？
他怎么会这么解的，对吧？所以你要知道，当初的以色列人，那些不信主的拉比，那些法利赛人，那听到保罗这样解经，那不气死了吗？直到今天他们还气，对吧？那他们气没关系呢，直到今天很多基督徒他就不服气，是吧？神设立保罗就是把这个创世以来神的奥秘，把所谓救恩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基督的道理讲给我们听。那这些道理是在什么地方藏着呢？根本藏在圣经里面。可是他不这样把你捞出来，你就看不见，哎，对吧？那他一旦捞出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听，还有呢？
相信
呵呵。这个保罗使徒亲自把旧约圣经写给我们听，你不但要相信要接受，你还要当他成有道理。你千万不要没事在那批评。但是我可以说几乎一定是这样。查创世纪的时候，很多查经班都查创世纪。查创世纪的时候，你有没有参加过一个查经班是专门从保罗这个角度来查？几乎是没有。大家查的时候一张一张查，然后查就开始批判了，啊，这个是凭肉体生的啊，就是说人想了自己的办法，啊，亚伯拉罕想了自己的办法，然后还加了一层，你看他这个办法一想出来呢，耶和华十几年不跟他说话，哦，这是亮光，你们听过这个说话？但是保罗有没有这样讲？完全没有这样讲。那你可以问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应该比较容易答。为什么神要容许在他家有这么一塌瓜子、乱七八糟，甚至看起来不是很光彩的事情发生？为什么？
不是这保罗说了两个月嘛，预表。
所以呢，预表两个月，这表示什么？如果你回头看，为什么神让亚伯拉罕家里这么多的事情？他们才生了两个，叶班长生了四个，家里没这种纠纷了，对吧？真的吗？
那当然，这四个都是一个妈妈生的。
啊，四个都是一个妈妈生的，一个肚皮生的。
就没纠纷了，你要几个妈妈生就有几个。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什么东西？
那时候这不算什么。
这就是我在问的问题了，管他算什么也好，不算什么也好，你先得问，神让这些事情发生，秩序这样发生，是故意的呢，还是不小心？神故意的。亚伯拉罕他家一切的事情是怎么样？神设立的， 为什么要故意，为什么要设立，将来要让保罗回头这样给我们解释。因为这样一个解释，当我们接受了，我们明白了，并且我们能够跟自己连上关系的时候，可以有什么样的结果啊？我们如果不但接受相信，而且把它放在心里，不要乱去评断，去找一些别的解释来，那么就会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让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明白不明白？啊，这个非常重要。现在你会发现说，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也不是不读圣经，可是呢，为什么你老觉得基督没有成形在他心里面？为什么？查经班里面乱讲。
是，
真的是查经班里面乱讲。
以前我们查经就是要查这段经，到网上去找，结果大家都是网上找来的，就那么些资料，所以就以讹传讹。
对，那真正解释在这里的没人讲。
其实圣经里面有解释，
对，
不知道，
所以是很重要的事情。一旦圣经已经有解释了，不要再去找别的东西了。
那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吗？
你们都读过这个
那么熟嘛？读过就忘了。
在讲加拉太书的时候，绝对会停在创世纪。
对，可是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呢，那
就
不用去想，
就没有去找加拉太
讲的，只是说。
那查经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一张一张查，可是你看这段事情你要明白的话，要几张圣经，五六张圣经哗一下连起来，最重要的事情在里面。你要是单看那个以实玛利跟这个以撒完，对吧，然后撒来就把他赶出去，那我们就说这个嫉妒他，是不是，这个老太太怎么这样，因为你单看那个世界嘛，是不是。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事情既然有所谓的正解，你把正解留在心里，其他的东西少去讲。那这个批评亚伯拉罕的人太多了，比如说亚伯拉罕，这个常常讲了，亚伯拉罕第一次应该不应该下埃及，哦，没信心，那有饥荒就有饥荒嘛，对吧，神带你来这里，亚伯拉罕连神带他来这里是到哪儿去他都不知道。那他下了埃及又出来啊，下了埃及有个姐妹，他就是这亚伯拉罕呢，就把妻子卖了，他就是这样子让妻子去跟法老睡觉保自己的命，他就直接这么批判。法老肯定跟亚伯拉罕的太太睡了觉，我说你怎么知道，这是他肯定的事情呢、啊、我说你这个不讲行不行，
经常有记载吗？没有，
没有
记载，他就胡说八道。
他想出来，他就他同事说，我说你不讲行不行，他不高兴，后来他出门的时候跟人家说，以后我不来就是了，以后他真的就不来。那你看刚才他这个使女哪里来的？因为下埃及来，他下埃及你可以说他对可以说他错，可是整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要把夏甲带出来。夏甲带出来以后为了要干什么？将来告诉我们说有两个约，哪一个在前面呢、啊、哪一个在后面呢？这个保罗一给我们讲完，你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去讲。什么在前面呢？属肉体的在前面，对不对？以实玛利在前面。那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呢？在以色列的历史来讲，是律法在前面呢，还是耶稣基督在前面呢？律法在前面，是不是？像以实玛利一样在前面。那以实玛利在亚伯拉罕家里面，你虽然是你生下来的儿子，可是你生下来是做什么的？做奴仆的，啊，这个是他大致讲的这个背景。从这个背景上呢，你就值得仔细的去思想。我们如果注意一下的话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旧约的事情已经替我们解好了。它一旦解好了，你就可以在上面呢多花点心思去照着它这个路数去。那有什么结果我再说，基督可以成形在你心里。那你不按着它这个章法去，你光自己去查经，自己去乱解的话呢，讲了半天呢，基督反而不会成形，会变体在你的心里面。好了，他一开始他就定义他的什么两个太太，一个叫做什么自主之妇人。这自主之妇人的英语是什么？刘娟 ，a free woman， 哇，这个字儿就好。相对 slave woman 来讲，有两种 woman， 一个是 slave woman， 一个是 free woman， 不受捆绑的。 这是他们两个人自己的身份。从这个身份生下来，有一个叫做什么爱血气生的，还有一个叫什么爱应许生的。哦，这个都是他给我们摆的。你看这些字重要不重要？重要。你也可以说，哎，亚伯拉罕是跟这个夏甲呢是想了办法凭血气啊，但是他的主要的重点呢，不是说因为他生了这个孩子什么跟他讲话，而是说什么这一件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告诉我们有两种，这两种不是在你今天在神面前怎么过，他的重点不是在这里，他是在这个律法跟基督的区别上。律法是叫做属于血气的，哎，你们现在这个字是念血气是血气啊？因为台湾的话就是很少念血，一听到血就血耻不愁，乖乖好书。但这里要很清楚啊，这里要很清楚啊。他这个血气呢，他这里所说的，他不是讲你个人，而是说在神的面前跟什么跟什么对照，跟凭应许生的。凭应许生的是什么？是神要给你，你得到了，这个叫做应许。凭血气生的呢，你的确可以讲说是人自己想的办法，人自己努力啊，都可以啊。但是这里面它重要的是什么？这都是比方，这两个妇人就是什么两约的给我们的证据。你怎么读创世纪？两个妇人就是两约啊，底下就不太容易懂了。一个约是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里边他给我们加了一些什么料在里边？其实夏甲出来跟着撒来出来，有没有西奈山？
没有。
当时没有西奈山，
没有西奈
山。对啊，
没有西奈。
这个是他自己讲的。可是的确夏甲是从哪里出来？从埃及出来。后来以色列人领了西奈山上领了摩西的律法，他们也是从哪里出来？从埃及出来。你当你从埃及出来，你生在埃及，因为这里有四百年，你世世代代都在那个地方，神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哎，你先别高兴，仍然是属于跟夏甲是同类的，对不对？不但与西奈山与夏甲是同类，他底下又说这夏甲二字指的是亚拉伯的西奈山与现在的什么同类啊？耶路撒冷同类。这下子更不得了。对对对，哎，这个叶班长给我们解解，丁老师说没看懂，他怎么可以说是
与现在的
耶路撒冷同类？什么意思？
那就是与那些奉割礼的嘛。
啊，对对对，耶路撒冷来的，你知道吗？
说话只能说，就是说
这话说得很狠，嗯。
而且的确是这样，这个耶路撒冷以后要不要毁掉？要。这个地上的圣殿主耶稣已经讲了，你们要把它拆掉了啊！你们拆掉，我三日内要重建，对不对？这个地上的圣殿，
哦，
神已经，对对对，这个已经神已经离弃了地上的圣殿了。这个离弃地上的圣殿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你看这个以西结书啊，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电影镜头的情节，那就是耶和华的灵啊就开始往上升了，升到城东的门上，再升到东边的山上，然后就离开以色列地去了。就什么意思啊？耶和华的同在彻底离开地上的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就是他所讲的地上的耶路撒冷，神已经离弃他了。但这里边还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这句话可有意思了。这夏甲二字指的什么？亚拉伯的西乃山。哎，要不然呢，什么叫做亚拉伯的西乃山？跟现在的大新闻有没有什么关系？
大新闻，
对，
阿拉伯的西奈山。
哎，这件事情真的是很有意思啊，你要到视频上去找，真的是很有意思。因为一般我们说西奈山，西奈山在哪里啊？
在西奈。
你看你圣经的地图，那个地方叫不叫亚拉伯？
不叫。
那地方不叫亚拉伯。可是保罗讲到西奈山的时候，他顺口就说出来是亚拉伯的西奈山，是怎么回事？现在有一个说法，
在巴比伦不远。
你看这个阿拉伯半岛，对吧？以色列在顶上，西奈半岛在这边，埃及在这边。阿拉伯半岛呢，这边是红海，那边是什么？波斯湾，对吧？波斯湾再往东是什么？
巴比伦、
米甸。
有一个说法，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常常在讨论这个事情，不信的人就很喜欢讲嘛。甚至我们的圣经的注解都是说，所过的红海的那个叫做卢维海，那个水很浅呢，所以可以过得去。 那个水这么浅了，怎么又把埃及人淹死了呢？对不对？那怎么会大东风一夜吹开来就可以过了呢？然后为什么以色列人走了三天才走了这么点路呢？他们就有人开始想了，埃及人追了这么远，最后通通死在海里边。这个海的名字啊，现在跟以前可以随便叫。这亚阿拉伯这个地方不是那块地方，他们在想，会不会是真的跑到另外一头，那个才是真正的西奈山。现在所说的西奈山是没有任何的遗迹，所有大批的以色列人在山底下啊，这个那个的。因为你讲60万人，他们又献祭，你在那转着，对吧？这个旷野兜了这么多圈子，怎么什么东西都找不到？
而且这片旷野找不到遗迹，
所以你要到上视频上去找啊，这个好看，这个好看。The real Mount Sinai 是过了波斯湾，首先波斯湾的西岸有一块从山上下来的平原，那块平原可以站几十万人。你再往底下去呢，它有一个海沟，不是海沟，就是一个海墙，窄窄的一条，在海里面可以通到对岸去，那个水浅。过去之后呢，现在那些地方都被封起来，算是军事要地，不让你进去。可能他们偷着进去的，还真的找到一些非常非常有可能性的遗迹。有可能以色列这个兜圈子在旷野多少年多少年呐、啊，根本就是在那边，不是在我们现在认为的亚拉伯的半岛。那还有有意思的就是他们派潜水的，因为他们认为埃及法老的军长、车辆、马匹通通死在这个海里边，那你认为可不可以找得到他们的轮子啊什么？而且埃及法老的这些，他们那里很多是镶金的，金属做的，很厉害的。他们下去找到了一大堆什么东西呢？珊瑚，但不能碰，因为你不能去动，这些东西都是不能你碰，不能你动。那个珊瑚是车轮形成，还有一个是
长成珊瑚。
珊瑚上面当然都长满珊瑚，你看不见的。你看，所以你去视频上看。他讲到这里之后，他最后一句话25节，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这个是指的什么？所有旧约的以色列人在摩西律法底下的通通是什么？为奴的。前面已经说了，你们从埃及出来领了律法，那这个律法是叫你干什么？是咒诅，是定你们罪的，把众人圈在这个罪里边呢，只等到谁来啊？只等到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差他的儿子来把我们从这里面赎出来，那个叫做世俗的小学，律法的小学，对不对？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做奴仆啊，然后现在我们是做儿子啊，这个他先把它讲定了，这些话都是非常非常重的。然后与这个相对，一定还有一些的话是跟我们有关系的。26节，在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这个在上的耶路撒冷这个话谁发明的？保罗自己发明的。这个发明有没有得到神的印证？保罗写这封信以前有没有一个所谓在上的耶路撒冷？圣经还有哪里？
我的印象当中没有。
虽然没有，可是有什么？以西结书里面有什么？这以西结书写了半天就是要你知道这样，他说有一个圣城嘛，对不对？非常光辉高大的圣，那个是以西结在异象里面看到，那个有没有叫耶路撒冷我不记得了。可是以后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启示录最后了，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些都是同一个圣灵去感动他们写的。那希伯来书里面就讲这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这些话呢，你虽然读的是懂，但你要把这个时间的先后啊，在圣经里面出现的先后啊，再摆一摆，你会更清楚。然后就说了，那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是什么？他才是我们的母。这里面他说他是我们的母，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才是我们的母。那谁不再是我们的母啊？地上的耶路撒冷，夏甲生的，血气生的，埃及出来的，简单的讲就是什么？以色列的人跟他的律法，所以已经不是我们的母了。虽然同是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父，但是这个两个父人呢是有区别的，都是从亚伯拉罕出来的，一个是律法摩西这边，一个是基督大卫这边，凭应许的是我们的。所以你这个是你越想就越知道说，哎呀，他为什么要这么讲。